曾由黄宝系讲师为我们演说，我们掌声欢迎。
好，大家好，我是宝哥。那今天我们要来讲 ASP.NET 5。那今天这个议题呢，可能稍微有点深一点哈，因为我之前讲 ASP.NET 5已经讲了好几场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就 focus 在开发面，好，还有它的核心架构。那首先，当然不免俗的，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ASP.NET 5哈。那 ASP.NET 5呢，基本上它是新一代的 ASP.NET， 那它本身跨平台。使用的当然也是达内的技术，它本身开放源码，所有 source code 呢全都放在 GitHub 上面，而且呢它非常适合用来建构云端的应用程式，好，等一下你们会看到为什么。那它可以同时部署到云端，也可以部署在本地环境，例如说 Windows Server 2016即将推出啊，那2016它会内建一些container， 像类似 Docker 这样的技术。啊，那有一个 server 叫做 Windows Server Nano， 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它就是一个非常轻量版的 Windows， 啊，而且它免费的。那未来呢，我们的 ASP.NET 5呢都可以部署在这个 Nano 的 server 上面。然后它使用的是模组化过的 Core FX 框架，啊，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一些。那它是一个全新而且重新打造的 ASP.NET 框架。那你可能想问说，为什么我们要建构 ASP.NET 5呢？第一个，当然 ASP.NET 有它的历史包袱。ASP.NET 1.0 是15年前打造的产品，一直到现在。所以你可以知道，这15年来就做了多少事情，解决了大家多少的问题。但是呢，毕竟是一个非常年代久远的框架，所以毕竟有它的限制在。像 ASP.NET 5开始呢，它就不再使用传统 System.Web.DL 这个组件。因为这其实是 ASP.NET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件，但是呢，从 ASP.NET 5开始呢，就已经不再用它了。然后呢，新的这一版它整合了 MVC、Web API 以及 WebForm 的架构，完全的就是去无存菁，留下最重要的部分。那另外一点是，最近呢，那个云端嘛，兴起嘛，那云端的出现呢，其实会让大家有一个 concern， 就是说。它是一个依据使用量计费的一个平台，所以呢，怎么样用一个最小的资源耗用来去执行我们的应用程式，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帮大家省钱。例如说，它可以支援最佳化的模组载入跟使用，用最小的资源来执行 Web 应用程式。待会我们会看到它的架构。那 ASP.NET 5呢，也实现了一点，就是轻量而且模组化的 HTTP 要求管线。我们讲的 HTTP Request Pipeline 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以前 IIS 本身就有它的要求管线，但是呢 ASP.NET 5设计出一套新的更轻的要求管线，所以可以让我们的 ASP.NET 5呢执行在例如说 IIS， 例如说你自己写的程式 Windows Service， 甚至于 Apache 或者是这个 Nginx， 这些 Web Server 呢全部都可以跑 ASP.NET 5。那 ASP.NET 5呢？它未来呢会将使用 NuGet 我想 NuGet 应该大家都有在用哈，去载入必要的框架这些套件啊，跟这些library 全部都会透过 NuGet 来做管理而且它可以执行在任何的这个执行环境上面。另外一点，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现有 Web 开发的主流其实改变跟15年前已经差非常非常多了。15年前其实没有所谓的前端呢。所有技术都是后端的技术，那开放源码与这个跨平台，那这当然是近几年最流行的一个部分嘛，大家都会要求开放源码，大家都会要求要跨平台，但是微软怎么跨平台？就是9798Vista、XP、Win8、Win10跨平台，对不对？现在呢，跨到 Linux 跟 Mac 了，真的跨过去了。而且现在的 Web 开发主流是区分非常明显的前端开发跟后端开发。我想在座各位可能有部分人是需要负责做前端，负责需要做后端。以前当然大家都是前端工程师啦，什么都要做。但事实上现在市面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职位在了，就是做纯前端的工程师。那因为前端开发技术也非常多但是一直微软一直都没有涉略。但是呢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到，就是说，现在这世界上， 做 Web 开发，因为技术太过于复杂，太过于分散，所以呢，把前端跟后端的技术切开来呢，是一个趋势哦。如果说我们就以非微软的技术来看，大家都是这样玩的。好，前端发展非常蓬勃啊，所以 ASP.NET 呢纳入了前端开发的这个部分，把前端开发流程呢纳入到 ASP.NET 开发流程之中。OK， 待会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例子了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 ASP.NET 5怎么去安装。那目前呢 ，ASP.NET 5还在 beta 阶段啊，现在是 beta 7。安装上其实还蛮简单的哈。首先到这个连接，然后这边有很多档案可以下载啊。那我们要下载三个档案为主哈。第一个是下载一个 .NET Version Manager 啊 ，DNVM。然后呢，第二个是下载，如果你装的是 VS 2015 Community Professional 或是 Enterprise， 那你要下载这两个档。好像我第一次下载的时候呢，就选了好久不知道选哪一个。那事实上呢，就是选这两个哈。那如果你今天装的是 VS 2015的 Express 版，那其实网络上好像也下载不到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提供这个哈。那可能有些人下载得到了哈。那反正你就下载这两个回去装，但是可能要注意哈，第一个要先装这个190几 MB。啊，这个呢大概只有几 mega 而已，很小。好，第二个是这个 language pack 哈，第一个呢这个是主要的工具资源。所以你有了 .NET 的 version manager 跟这个 tool 的 support 的话呢，你就可以开始开发这个 ASP.NET 5。那除了 Windows 之外呢，其实在这一版开始后，它在 macOS 上面跟 Linux 上面呢都已经提供了相对应的功能。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在非 Windows 的平台开发 ASP.NET 5的话，现在已经可以了。好，等一下我会秀一些这个指令类的工具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去透过 CommandLine 的这个环境呢，来去开发 ASP.NET 5。那你是其实照着这个网页去安装应该就可以了啊。那再来的话，我们还要讲一件很蛮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写 ASP.NET 5，我们要怎么选择正确的版本啊？首先，我先讲一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个 ，ASP.NET 5呢是一个基于 .NET Execution Environment (DNX) 啊，这简称来打造的一个框架哈。那 DNX 呢是一个微软官方资源的一个跨平台的 .NET 执行环境，所以同样一个 .NET Core 的环境哈，可以执行在 Windows、Mac 跟 Linux。所以呢，在未来 RTN 的时候呢，这三个平台都会完整支援所有的 API。所以你在 Windows 可以跑的，在 Linux 在 Mac 上呢完全都可以跑，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我们可以选择哪些 .NET 版本呢？第一个，我们可以选择 .NET Framework 传统而且是标准的这种 CLR 的版本。这个完整的 CLR 呢，它有完整的文件，有大量的 API， 但是呢还有一个小缺点，它有较慢的发行的这个周期。因为它东西非常多，所以它在释出的时候呢，通常都需要做一些完整的测试，所以发行的时间会比较慢一点。那么在 .NET 4.6 开始呢，其实你可以在线上浏览完整的源码 ，OK， 但是缺点是 CLR 只能跑在 Windows 上面，它没有办法跨平台。第二个呢，则是 .NET Core， 这 .NET Core 呢，它是一个 .NET Framework 4.6 的一个子集合。它支援比较少的 API， 但是也支援蛮多的哈。那比较大的特色呢，是它跨平台，都可以执行。然后它可以执行在所谓受限的执行环境之中，例如说 Windows Server Nano， 或者是跑在 Linux 底下，在一些可能资源限制比较多的这个环境呢，它非常适合。那么 .NET Core 呢，它也包含了一组所谓的 CoreFX， 统一由 NuGet 来发布。以前我们可能装 .NET Framework， 下载一个 MSI 档去安装就全部装好了。那以后不一样，它已经把一个大的 .NET Framework 呢拆解成数百个不同的这些套件，所以你需要的时候呢再把这个套件载进来，不需要的时候呢就不用载了。那么目前这一版 Beta 7哈，虽然在 Linux 跟 Mac OS X 呢已经有版本了，但是呢目前只有 Windows 平台是完整实作的。好，那 Linux 跟 Mac OS X OS X 呢，其实目前都还在开发中。那你手边如果有现有的 .NET 专案要跑在 Core CLR 上面的话呢，必须重新编译。所以可能有蛮多步骤要去处理的。未来会不会有转换器出现，我其实还不太清楚，目前没有这样的消息。 那第三个呢，则是选择 Mono 啊 ，Mono 我想大家也有听过哈，它是一个跨平台资源的完整的 Dynamic Framework 实作，但是它不是微软做的啊，那它本身也是开放原始码，那不是微软官方资源的，各位知道就不太敢用嘛啊，那事实上这个对岸大陆那边蛮多人在用的啊，因为不用钱的嘛啊。那么 Beta 7的下一代呢，就是 Beta 8。那下一代呢，有几点事项还蛮重要的，跟各位分享一下。第一个，从 Beta A 这个版本开始就不会再主动增加新的功能。意思就是说，各位如果要投入 ASP.NET 5的研究，建议然后可以从 Beta A 开始。因为从下一版开始，因为预计大概10月5号这一天呢就会释出 Beta A 的版本。所以这一版呢就会开始进入稳定状态。所以从这一版之后不会加功能，只会加什么呢？文件，只会加工具的资源，像 Visual Studio 方面的资源。那除非说在这一段过程中，到明年一二月在试出的过程中呢，如果你有任何议题或任何想要建议的话呢，可以到这个网址来，每个人都可以建议。因为我也常常在上面找资料，甚至在上面发问。你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上面问哈。再来呢是 Beta A 开始呢，关于开发伺服器的部分，事实上这个 Dynamic Framework 这 ASP.NET 每一版出来都会附一些这个开发伺服器那目前我们看到了可能两三种，那么到了 ASP.NET 5开始呢，就目前有两种了一种叫做 Web Listener 一种叫做 Kestrel， OK， 所以目前的话呢，一直都有这两套同时在做开发。所以在 Windows 平台呢，你可以用传统的这个，不是说传统了在 Windows Only 目前的话就是有 Web Listener 可以用，但是 Kestrel 呢才是未来的主流，所以从 Beta A 开始呢，可能会移除掉这个 Web Listener， 所以以后只会有一个开发伺服器，而且这个开发伺服器本身就是跨平台的，而且效能非常非常好，它不像什么 IIS Express 可能会有些限制，但是 Kestrel 是完全没有限制的，而且它本身 Open Source。OK， 那么未来呢？如果你用 ASP.NET 开发程式，一样可以在 IIS 上面执行，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我们刚刚有大概讲过哈 ，ASP.NET 5它自己有自己的要求管线，所以我们 HTTP request 到 server 的时候呢，会经由 ASP.NET 5的 request pipeline 去处理我们的要求。但是呢，如果你的 ASP.NET 5本身是架设在这个 IIS 上面的话，要记得 IIS 本身也有一个 request pipeline， 所以两边都会套用的。所以今天你写的 ASP.NET 5应用程式，它有自己的要求管线，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今天部署在 IIS 上面的话，你原本在 IIS 上面所开发好的那些 HTTP handler 或者是 module 呢，一样都可以用。这样了解意思吗？还是一样可以用两边都会套用。好，马上呢，我们就来进行。今天我们要来建立第一个 ASP.NET 5的专案哈。那建立专案有很多种方式哈，其中有一种方式呢很特别，就是用这个 Yo 的工具 YoMan。所以我们只要先装好 Node.js 哈，然后呢把 Yo 跟一个 Generator ASP.NET 先装起来，我们就可以用指令列的工具呢来去建立 ASP.NET 专案。我们来看一下哈。我现在要开启一个命令列的工具，后面看得到吗？应该可以哈。首先呢，我们进到一个资料夹哈，然后呢，在这边我们用 yo ASP.NET and enter。那么未来我们在 Windows、在 Mac OS X 跟 Linux 上面要开发 ASP.NET，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打 yo。ASP.NET， 然后呢，它可以让我们选专案范本。OK， 目前有好几套了Empty Console Application 也打内这个 DNX 也可以开发这个传统的这种主控台应用程式有 Web Application， 有 Nancy 有 Keras Library 等等，甚至 Unit Testing 都有。那我们选择 Web Application， 再来呢，我们选择一个我们这个应用程式的名称假设就叫 Web Application。你看，它直接帮我们产生程式码。那产生程式码之后呢，我们进到我们这个资料夹，打 DNU restore， 就可以复原所有的 NuGet 套件因为 NuGet 套件的那个定义档已经在这个专案里面了，我们只要打 DNU restore 呢，它马上就可以线上下载然后帮我们把套件都装起来。 再来呢，我们就可以用 DNU build 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建置啊，这个 test 的动作。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专案建置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啊，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用 Visual Studio Code 啊，这个微软新的一个编辑器哈，把它打开，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资料夹直接做开发。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 Mac 下啊，或者是在 Linux 下，你就会用 VS Code 呢来做开发。哦，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看到啊，所有的档案啊，然后呢 ，controller、home controller 在这边做编辑都可以。OK，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在 Linux 或 Mac 下的话，你甚至可以在这边呢直接进行侦错啊，所以你这边可以直接启动一个网站伺服器，马上就跑起来，然后可以下终端点啊，然后可以在这边啊去做这个什么监看室啊，像 watch 啊、call stack 全部都可以查得到。好，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体验的哈。再来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我们现在所开的啊，所建立起来的这个专案是用指令列建的嘛？这边有一个重要的档叫做 project.json， 那 project.json 呢是新的一个专案档，所以如果我们要从 Visual Studio 开启这个用指令列产生的专案呢，一样也可以啊。我们把这个档案的路径呢先抠起来，然后呢，我们从这边开启专案。直接把路径贴上 ，Enter 键。你可以发现到哈，我们从 Visual Studio 呢一样可以开启这个专案，而且完全都是一样的。哦，我可以按 F6 做建置的动作，然后呢，这专案马上就可以帮我做一个测试建置。甚至按下 Control F5， 这专案马上就建起来了。好，马上就可以跑起来。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是一个完全跨平台的开发体验。OK。所以我们 ASP.NET5 不管从哪个平台建立，不管从哪个平台开发，全部都可以自由的转换跟游走在不同平台之间，好，所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哈。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今天啊建立一个专案，很快的用 UASP.NET 就可以建起来。然后呢 ，DNU restore、DNU build 哈，哎，刚刚这个没有讲到哈 ，DNX 啊，这个是一个 execution， 我们去把 web 给 run 起来哈。例如说，我们在这边打 DNX web，OK，它马上会帮我开一个开发伺服器起来哈，然后呢，在这个网址，我们把它 call 起来哈，然后马上可以进到这网站。好，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一个页面哈，就是真的是 ASP.NET MVC 6啊 ，MVC 6已经跑起来了，啊，资料库都可以跑 ，OK， 那我们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呢，一样也都可以跑哦。好，第二个呢是，你看哦，我们刚刚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用 VS 2015啊来建立专案。那我想这个建立专案的体验，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都已经还蛮熟悉的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好了。首先新增专案对吧？然后我们建立一个 Web 应用程式。那在这边的话呢，你如果有装那个 Web Tools 哈，刚刚我们讲安装ASP.NET5 的那个工具，装完之后呢，它就会提供 ASP.NET5 的 preview 范本啊。目前的新版是 Beta 7哈，那我们就选 Web Application 直接来这边做建立的动作。那么你可以发现到呢，这一样也是一个专案范本嘛哈，所以我们建立起 ASP.NET5 的时候的那个目录结构，其实跟我们用命令列建立的那个目录结构呢，还蛮类似的哈。不过我们用 Visual Studio 建立的话呢，它会多一些东西。OK，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装起来了哈，把 ASP.NET5 的这个专案呢建立起来。那么建立起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段字叫做“正在还原”，也就是呢，通常呢是建立完之后呢，它就会马上的去帮我们下载在这个专案里面所定义的 NuGet 套件。哦，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几个了哈，例如说 Entity Framework 啊，它支援命令类的工具 Commands 跟支援 SQL Server。 然后呢，跟 ASP.NET 的模组呢，这个套件呢有这么多个哈、哦，有 Authentication、Facebook 的认证啊、MVC 6啊、哦，然后呢，这跟 IIS 的资源啊，跟 Web Listener 的资源等等，哦，这边其实全都看得到。而且呢，这个专案预设呢，它同时支援 DNS 4.5.1 以及 DNS Core， 哦，也就是说，它在跑在完整的 .NET Framework 上，以及 .NET Core 上面，哦，一样都可以跑，哦，两种环境它同时都支援。那我们第一，首先哦，刚开始开启 ASP.NET File 呢，首先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下我们 .NET 执行环境，哦，跟我们的开发环境。第一个哈。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 Roslyn， 啊 ，Roslyn 是新的 compiler 啊。那么未来我们在开发 ASP.NET File 的时候，在 VS 2015里面啊，修改任何档案的时候，不需要再事先建置啊。我举个例子给各位看哈，例如说我们现在呢把这个专案给打开啊，并且我这边打开啊 Home Controller。然后我们把网站开起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 home， 有 about， 有 contact， 哦，这些网页都有。那现在呢，我们来改这一段 code 哈 ，your application description page， 啊，哦，这一段字我把它改掉。那么事实上这段字是放在哪呢？放在 C# 里面，有看到 C# 里面。那我如果把这段字稍微改一下啊，哦，就改成 hello world， 对不对？存档。那么我在 C# 档案存档是不用重新建置的哈。哦直接在网页上重新整理，啊，等一下我们就可以马上看到新的结果。因为呢，所有的 C# code 在专案里面呢，全部都是在背景自动判断、自动编译、自动执行，啊，全部都从啊这个背景去作业。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以后修改任何档案就不用再建置了哦，它会自动帮你做建置的动作。优点、缺点当然都有哈，优点是更流畅的开发体验啊，但是怎样才能流畅呢？各位电脑要买好一点，知道吗？什么是缺点？电脑差一点就会有缺点，为什么呢？会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编译完的不确定感哦。那我事实上呢，我刚开始在 try ASP.NET File 的时候，确定我确实我自己就有这种不确定感哈，哦，因为我有些专案可能未来我们可能 ASP.NET File 专案越做越大嘛，那你如果专案这个 source code 多的时候，你改的档案多的时候，或者是你做一个Git 的这个 checkout 的动作换成另外一个分支等等，怎么改动的档案比较大，所以它编译时间相对比较长，哦，所以有时候就是还是会习惯说先 build 一下，哦，就大家比较安心，有没有？啊 ，build 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去网页重新整理去做测试。那么事实上，这个 build 的动作其实没有必要，哦，完全没有必要。OK。第二个呢，就是呢前端跟后端的分工与整合。也全部都被整合到 ASP.NET File 的开发流程去了哈。以前呢，这个 ASP.NET 是一个纯后端的技术，好，现在呢，我们要转向更多的前端工程。哦，所以我们会整合很多东西哦。你可以看到呢，前端工程有很多前端的技术跟工具，未来都会被整合到 ASP.NET File 的开发环境里面。首先呢，你看到哪些技术 ？LESS、SAS、FontOcean、TypeScript 跟 RWD。有什么框架？有 Bootstrap， 有 Nagao， 有 AngularJS 跟 React， 还有很多。那么未来 ASP.NET File 呢，将会，应该不能说将会啦，可能啦，我今天早上看他们的那个 Community Stand Up 说，未来 RTM 版有可能会直接内建 AngularJS， 哦，有可能啊，哦。然后呢，工具的部分呢，从 Visual Studio 面来看哈，它也整合了 Gulp、Grunt、NPM、Bower 跟 Yeoman， 啊，哦，这些东西的话呢，未来也会融入到我们的。ASP.NET File 的开发之中，哦，事实上呢，对现有的 ASP.NET 开发人来讲，哦，这些前端工具呢，对大家来讲是非常陌生的，因为你可能从来没碰过，哦，但是呢，未来你可能必须要面对，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只有 ASP.NET 开发人员，对吧？哦，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开发人员，其实他们一直不断在用这些工具，只是我们在 you know ASP.NET 保护伞下呢，过太好了，过很多太多年了哈。那事实上呢，这个是世界的潮流趋势，这些工具呢，未来呢不得不学，哦，还是要大概碰一下，哦，你看，你知道我之前有开这个课嘛？我在台北、北中南都有开这个前端工具的课，那很多人跑来问我说，宝哥，你这是什么课啊 ？NPM、Bower、Yeoman 跟 Gulp， 我一个都没听过，它到底是干嘛用的？啊，完全没听过这些工具啊，很多人真的哈、啊。但是你未来写 ASP.NET 啊，可能还是要知道一下哈。好，我们来试看看哈，我们来试看看呢，稍微来修改一下我们 controller 的 code 哈。那我简单写了这两行 code， 我们来看看哈。例如说我在 about 这边哈，来加个两行好了。啊，你看我这两行其实没什么哈，我去读取 environment 点 machine name，environment 点 OS version， 啊，就这两行而已啊。然后呢，我也不输出，我们就按 F6 进制哈。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建制的过程呢，哎，发现有很多错误 ，OK。不过有一些错误应该不是应该出现的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一个错误哈，这主要的错误是这两个。他说 environment 包含，我放大一点哈，不是，我看一下啊，他说 environment 未包含 machine name 的定义，但是呢，各位可能比较注意的是右边这个专案的部分。他说 Web Application 2.DNS Core 5.0， 意思就是说在 DNS Core 5.0 底下并没有这一个属性存在，所以这个属性确实是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用 environment 点啊，然后呢 machine name 应该点得出来，有没有，其实是点得出来，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惊叹号，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提示，有跟你讲说，在 DNX 4.5.1 可供使用，这边有一个 DNX Core 5.0 无法使用。哦，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一个属性，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注意事项，因为你的专案原本就定义了，同时要支援这两种框架，所以在编译的时候它就会提示你哦。那另外一点的话是，你看在左上角这边，我们可以在这边呢去切换不同的 DNX 版本。所以有 Core 版跟这个传统完整的 Framework 版本，所以你也可以在这边做切换的动作。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不需要执行到 DNX Core 上面，我就直接执行，我就会直接部署到我的 IIS， 用的是完整版 DNX。那我要怎么去避免这个错误发生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Project.json， 然后呢这边就有一个设定哈，在这边有一个 Frameworks， 好，等一下我们也大概会讲到哈。这边就有说哈，这个专案呢，它的 framework 会用到 DNX 4.5.1 跟 DNX Core 5.0， 啊，这是 Core 5.0。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把 5.0 这一段删掉，啊，然后呢存档。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参考的部分，原本这边有两项，现在就只剩一项，也就是这个专案呢，未来只会支援完整版的 DNX framework。啊，那我们再建制一次，你就会发现错误都不见了，啊，错误就消失了，啊。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再来呢，我们来针对这个专案范本的内容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因为这样的一个专案结构呢，跟以往 ASP.NET Waveform 或 MVC 呢都差别很大，因为它是一个专案系统的这个改进，所以很多东西都会长得不太一样。首先我们先来看方案的部分，第一个是这个它一样有 SLN 方案档，还是有哦。我们把档案打开一下哈。你看哈，像这边的话呢，一样有一个 Web Application 2.SLN 哦，方案档还是有的。再来呢，专案的 NuGet 定义，也就是我们原本 NuGet 就有一个 Config 档，那么在专案呢，自己在方案目录下呢，也可以另外建立一个 NuGet 的 config 档。那这里面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哈。这个 NuGet 点 config 档呢，其实主要呢就是定义说，针对 package 的 source， 也就是你的 NuGet package 的来源是在哪里哈。那例如说，它这边把原本内建的 clear 掉，然后呢加了一个 API 点 NuGet 点 org， 然后把这个所有 NuGet 的 package 的这个套件的位置写上来。那跟内建的差在哪里呢？差在这里。内建的现在是 V2 版，就是第二版，那新版是 V3。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会说在你新的 ASP.NET 专案下呢，这个可以正常执行，然后旧版的 ASP.NET 这个可能 4.5 或者 MVC5 就不能执行了。因为这个套件呢其实是不相容的。 所以 ASP.NET 5呢，现在是放在一个新的版本的这边 ，OK。但是呢，这些所有的套件，你其实都可以从 NuGet.org 线上都可以搜寻，都可以浏览得到。第三个呢，它有一个方案定义档，叫 global.json。那这是一个 JSON file， 那 JSON file 的内容大概长这样哈。那基本上呢，它什么用途呢？第一个，它定义专案的目录，然后呢，它会自动汇入方案档。举个例子哈，例如说我在这边有定义一个 project 叫 SRC 跟 test， 我们把它打开，这个 global.json。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是说在我的方案目录下，底下有 SRC 目录跟 test 目录，它会自动的去搜寻。例如说哈，你看我这是方案目录嘛，对不对？我有一个 SRC， 但是我没有 test， 不过没关系。这个 SRC 跟 test 点进去之后的每一个目录呢，它都会自动去扫描，只要有找到 project file， 自动就会汇入 Visual Studio， 自动汇入，所以你就不太需要再去自动手动的去加入一些专案的设定到你的方案里面，因为呢它会自动汇入，但是它是加到哪里呢？还是加到方案档哦，还是加到方案档。我们把它打开给各位看一下哈，方案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看过哈。方案档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结构哈，它就是有定义 project， 对不对？定义 project， 现在我们有两个 project， 三个 project， 对不对？那像这个是 solution item， 然后这个是 web application tool。那未来如果你有多的专案的话呢，它会在这边会新增好几条，像这样子。不过有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哈，也就是说当 Visual Studio 读到 global.json， 它知道 project 在这两个目录下全部都要汇入。那么今天他找到专案呢，他会汇入，对不对？那如果你今天从这边呢把项目给移掉，存档，专案不会被移掉，他还是会在里面。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要移掉的话呢，你可能要手动来改 SLN 档，或者是呢从这边直接把专案删除，因为它不会自己移掉，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但是如果你从这边移除的话呢，专案还是在目录下，那它还是有可能会被汇入的，所以这点可能要特别注意，少了很多手动的部分了。以前我们都要手动加东西，现在都不用了。再来你看一下这个专案设定的部分，刚刚我们看的是方案嘛，那专案设定的话呢，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副档名改了，以前我们叫做 CSPLJ 跟 VBPLJ， 这个专案档它必须要正向表列档案，各位知道意思吗？在这个 project file 里面呢，列出了这个专案的所有需要编译跟所有需要在 Visual Studio 里面管理的档案，只要没有列在上面的档案呢，在 Visual Studio 的这个方案总管里面就看不到，以前是这样的，所以是叫正向表列。那么新版呢，这个 XPLJ 呢，在定义的时候呢，它改用负向表列，也就是说从里面呢已经看不到任何档案清单了，以前有，但是新版都没有。也就是说呢，这个档案呢会变得非常短，你看19行而已。我其实档案蛮多的嘛，但是现在只有19行，因为所有档案已经不需要列在这里了。那么一样，这个 X Project File 呢也是支援这个 MS Build 的版本，就 MS Build 还是读它，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些 Target File 有一些 Output Path 这边一样都可以在这边做设定，只是呢你从这边看不到档案清单了。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没有档案清单，那我 Visual Studio 要秀什么？全部都秀出来，而且全自动。所以呢所有专案项目呢现在呢都改用自动扫描的方式，自动汇入到专案之中。所以当然也有优缺点的哈，优点是不用再手动加入，因为以前真的常常都有人忘记把档案加入到专案，然后呢就把整个专案呢 commit 到这个版本库 Git 或 TFS， 然后呢你 commit 完之后就发现另外一个人 check out 出来有缺档案，缺档案很烦，因为专案没有办法建置所以以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全部都预设都加入 OK。 那当然它有一点缺点就是你电脑要好一点，有没有？好，所以你看一下假设呢，我们今天在 Web Application 2， 然后呢，我们来试看看 Controller 好了。 到Web Application 2， 这里到 Control 下，应该是 SRC， Web Application 2的 Controller。好，目前呢，我们有一些档案，对吧？好像太大了哈。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有三个档案，我们现在来再建立一个档案啊，例如说，应该直接 echo 好了 ，test。到 abc 点 txt， 你看我在目录下多了一个档，这边就自动出现，有没有发现？好，所以你就不用再指定了，自动就会汇入到你的专案之中。那么你看 X project 里面没什么内容，只剩下 MS Build 一些重要的东西而已。那所有专案设定到哪去了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设定的，所以所有资料呢都到 project.json 来了。所以这个档案还蛮大的，等一下我有专门一章呢，就是完整的去介绍 project and JSON 到底它有哪些内容。OK， 好，下一页就是了哈。那这是一个什么 file？ 它是一个专案设定档。那这个 ASP.NET file 呢，改用这个人来定义专案。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刚好你有看我示范，我用 Yo ASP.NET 用指定列的工具产生一个 ASP.NET file 的专案之后呢？Visual Studio 呢，其实是直接开这个档，有没有？它其实是开这个档。Visual Studio 开完这个档之后呢，它会额外的帮你产生 X Project 档，了解吧？所以变成 X Project 不是重点，那重点反而是这个 Project.json。所以你的 XBLOJ 呢，未来可不可以跨平台？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为什么呢？因为 MS Build 也 Open Source 了。传统我们在建制专案的工具叫 MS Build 嘛，那这个工具呢，它现在已经完全 Open Source， 也放在 GitHub 上面了。那目前的话，微软这边正在做跨平台的开发，也就是让 MS Build 呢，未来也可以在 Linux 跟在 Mac OS X 上面呢，跟 Windows 有完全一样的建制体验。OK， 所以我前阵子听人家说微软终于更软了哈，以前。只做微软平台嘛，现在是各平台都要有它的影子哈。好，所以这个档案其实是一个 JSON 的格式哦。然后呢，它的内容呢会跟 GULP 共用哦。这也是还蛮特殊的一个地方哈，因为 GULP 是前端的工具。前端的工具竟然也会来读 project.json 档。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在这个 project.json 里面有什么内容呢？例如说有 web root。Webroot 呢，定义的是网站的根目录。以前网站的根目录就是专案的根目录，对不对？但是呢，现在不是了哈。现在网站的根目录呢，是你指定的这个资料夹。例如说 ，trip.root 在你的方案总管的 trip.root 里面这边呢，就是网站的根目录。跟其他这边就不一样喽。那各位会不会觉得很奇怪？那我其他档案难道不用放在网站下吗？是，没错，不用。为什么呢？这个目录以外的其他档案全部都是需要被编译的，否则就是一些不需要被编译的，例如说 gulpfile.js， 这是前端工具要读的档 ；json 这个是定义档，对不对？这边有很多像是 views 啊、view model 啊、service 啊，里面大部分都是跟 C# 有关的档。那 trip.root 里面放什么呢？其实就是放纯静态页面、静态档案，像是一些像是。Java 前端的 library Bootstrap 啊 jQuery 啊 JavaScript CSS 跟图片啊，只要是不需要验证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 trip.root 底下。所以这个是一个网站根目录，而且预设是放所有静态档案的地方。第二个呢，是它有一个叫做 user secret ID， 这个秘密 ID， 使用者秘密 ID 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等一下我们再来提这个东西。总之呢，你不同专案的 ID 不能重复，重复的话两边就会打架了。那这个东西通常是开发时期才会用，所以在 production 的话通常不会用这个东西。再来，你要定义你专案的版本，这边你可以自己定专案版本。再来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dependency 呢就是相依性的套件，简单来讲它就是 NuGet， 所以呢，这边预设的专案范本它已经帮你载入了一堆 NuGet 套件，包含 end different work，authentication, diagnostic, identity 哈 ，ASP.NET identity MVC 这边很多啊 ，configuration 啊 ，login 啊，全部都有，还有 browser link。好，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加新功能的话呢，你就在这边打个逗号。例如说，我们来加一个东西啊，例如说 Microsoft.ASP.NET. 这个 session， 像这样，然后呢，马上就给你调，给你让你选版本。然后呢，存档，存档之后呢，各位看一下这边有四个字，看得到吗？写正在还原。所以你只要打完存档 ，NuGet 就自动帮你 restore。哦，所以这才是我，这是我刚刚讲的哈，整个开发流程，啊，开发经验是尽量是一个流畅的状态。啊，以前我们就不需要知道很多事，现在是可以不需要知道很多事。哦，反正我就把 config 改一改，存档，剩下是。Visual Studio 帮我自动完成，好，现在变成是这样。然后底下还有，来，你看往下看，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commands， 这个 commands 是指令。各位刚刚有没有印象哈？我们刚刚在这边曾经打了一个指令叫做 DNX Web， 这个打下去它会启动 ASP.NET 的一个开发伺服器啊内建的。那这个 Web 是什么呢？哎 ，Web 就是这个 commands。OK， 所以你打 DNX 加上这边的 commands 的名字，它就会用 DNX 这个工具哈 ，DNX 就是 Dynamic Execution Environment 去执行这个命令，啊，它就会执行这个命令。那么执行这个命令之后呢，它就会把程式跑起来。所以未来呢，你看 DNS 其实不只可以跑 ASP.NET 嘛，它还可以跑 Console Application 哦。那怎么执行？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个东西不见了？我们新的专案看不到 bin 有没有？没有 bin 资料夹，没有 obj 资料夹，因为所有 source code 都是动态编译的。OK， 那么未来我们如果写了 console application， 我要去执行它怎么办？我找不到 bin 啊，没有 dll 啊，没有 exe 啊，所以就要靠这里，你就要把你的这个这个命令写上来，把你的专案名称写上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在这边直接打。DNX， 然后某个名字，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示范好了哈，这个也蛮有趣的。我现在呢来建立一个新的，啊，用 ASP.NET 建立一个新的专案。那这个专案呢，我们把它叫做 Console Application， 啊，就不是 ASP.NET 喽。然后呢 ，Enter， 它帮我产生了一个资料夹啊 ，Console Application。然后呢，我们用 DNU Restore 去执行它啊，这个套件还原。然后 DNU build，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目前呢 build 是没有问题的哈。然后我们把编辑器打开，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样有一个 project.json， 记得哈，我现在所做的这个 demo 是 console application 哦，它有一个 commands， 有没有看到指令？然后呢，这个指令的名字叫 console application， 然后它的值呢是 console application， OK， 所以怎么去执行这个程式？打 DNX。然后呢，把 console application 这个指令点打进来，按 enter， 你看它就执行了。哦，所以这个是新一代啊、哦，下一代 DNX 的执行方法啊、哦。你如果要命令列去执行，就用这样。但你当然在那个Visual Studio 下没有差了哈、哦、，Ctrl F5 它就马上跑起来了。啊、哦，你看这个是 program 点 cs 吗？这边不是 console right now 吗 ？Hello world， 就是这样。啊、哦，所以。还蛮特别的哈，跟以前差很多。那你看，我们再往下看哈，像 Web 的话是启动 Hosting 哈，启动一个 Web Server。那 EF 的话呢，则是去呼叫 Entity Framework 点 Commands。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你其实也不知道嘛，对不对？简单来讲呢，它就是另外一个算是 DynX 的专案啊。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像刚刚那个一样 ，console application， 所以它是一个工具。所以未来呢，如果我们要去执行一些 entity framework 的相关指令，例如说 code这个 DB migration， 啊、哦，或者是这个要做 deployment， 我们都可以在这边打 DNX， 然后 EF， 再加上一些啊、哦，再加上一些指令，啊、哦，再加上一些参数等等，啊、哦，它就会去执行。所以它是一个 console application，OK、okay?。那再来我们看哈、哦，它有 frameworks。我刚刚有提过嘛，你可以同时支援好几种不同的 Dynamic Framework 啊 ，DNX 或 DNX Core 啊，有450、451、452、46啊，就是4.5.1嘛哈，到4.6等等，这些都可以。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例如说像是 exclude 的话呢，它会预设把 NPN 的资料夹跟 Bower 的资料夹自动排除在外，还有什么呢？把 Trivial Root 也排除在外了。那什么是 exclude？ 排除嘛？什么叫排除？排除的意思就是排除在专案之外，或者是排除在 C# compiler 之外。任何档案呢，只要放在这里面，你看嘛，我们新的版本是不是都自动编译，档案也自动汇入？所以如果今天在 Bower Component 或者在 Node Modules 目录下也有看到一个.cs 档怎么办？全部都会自动编译起来，啊，这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exclude 的设定，告诉他哪几个资料夹是我们不需要编译的，啊，他就会跳过这些编译，啊，那这个是 publish 的 exclude，啊，叫做发布的排除目录或档案。所以呢，这个东西定义了未来我们在专案发布的时候呢，就不会把 node modules 包括 components 全部都输出到发布的那个目的地的目录里面。OK， 但是有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包括 component 不是一些前端的套件吗？为什么发布的时候不需要呢？事实上哈，我们在做发布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底下这边就要讲 scripts。这个 scripts 呢，这边有个 pre-publish 的事件。这个 scripts 呢，讲的就是在发布或者是建制的过程之中的一些事件。当我要 publish 之前，这个 pre-publish 嘛，它要额外的帮我在命令提示支援下呢执行这些命令。所以你看一下，有 npm install 安装 npm 套件，有 bower install 安装 bower 的各种套件，这两个都还好哈。这边还有一个 gulp clean 跟 gulp min。那这个 gulp min 呢，是去呼叫 gulp 这个工具它的定义档里面的一个叫做 min 的 task。那这个 min 的 task 呢，是帮你把 JavaScript 跟 CS 做 minify 的工作，然后把它最小化。最小化之后呢，并且把它输出到哪里呢？输出到这里来 ，trivial root 来，直接输出到这里面。所以呢，你才不需要把 bower components 这个资料夹部署到这个正式机，因为它早就帮你把相关的档案呢输出到这个目录下，在 JS 底下，或者是应该是 LIB 底下。所以它会 copy 一份进来哦。OK， 有 Bootstrap、Hammer JS、jQuery、jQuery Validation， 这些它都是额外 copy 进来的。OK， 这些工作呢都是透过 gulp 帮我们完成。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你未来用了 ASP.NET File， 你不可能不去了解 gulp。OK， 因为它是一个前端自动化的工具。以前呢，微软都是自己做这件事情。各位知道 ASP.NET File 有一个功能，ASP.NET MVC 有一个功能嘛，叫做 Bundling and Minification， 对不对？这个功能就是微软自己发明的，然后后来都一直没有更新，我想他应该是放弃了，而且使用上呢蛮多雷的，我自己用的时候发现蛮多陷阱的，就是你可能会不小心的，例如说你这个目录下只有.min.js 没有.js 档，它可能会完全没有载入，就是有一些地雷。但是呢，未来呢不用那个东西了。未来要做 minify 的工作，因为它跟前端有关，所以它会靠 gulp 来帮你完成。那当然呢，这边有一个 gulp file 点 js， 这边的定义档呢，微软帮你写好的，写的还不错哦，你也可以把它拿来看一下啊，程式码也不长啊，基本上呢，它就是帮你把一些必要的工作、clean 的工作跟 minify 的工作呢，全部都分类好，然后把程式都写好。该载入的 Node.js 的 module 呢，全都载入。OK， 所以直接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要会改，那就可能还需要再多花点时间了。你要学什么呢？你至少学个 Node.js 吧，对不对？你 Node.js 还是要学，因为这里的语法全部都是 Node.js 的语法。OK， 所以你 JavaScript 要不要会？那肯定要会的，对不对？你看以前我们都可以。能不碰 JavaScript 就不碰 JavaScript， 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还是找时间学一下吧。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已经把完整的这个内建的专案设定档呢，全部说明过一遍。 啊，就是这些东西。再来还有一个东西哈，蛮有趣的，是 config.json 啊，这是 ASP.NET File 的参数设定档啊。那这个参数设定档呢，我们直接把它打开好了。这个 config.json 啊，这里更没什么了哈，基本上就是一个 JSON file， 然后里面都是一堆 config。啊，那预设呢，它会有 data， 有这个 default connection 跟 connection string，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连接字串嘛，哦，所以还是有这样的东西，虽然它没有 web config 档，啊，但是它还是有 config 的 JSON， 所以你看哦，这个档案其实就是类似哈，哦，以前 web config 中的 app settings。哎，那各位可能也会觉得奇怪啊 ，web config 档里面除了 app setting 还有很多东西耶，对不对？所以未来到底会不会有这个档案呢 ？Web config， 其实还是有哦，不是没有。我们真正发布到网站上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 trip.root 底下还是有一个 web config 档哦，在这里有看到，还是有。只是 ASP.NET File 已经不太读它了。而且呢，你的 ASP.NET File 如果部署到这个 Linux 上面、Mac OS 上面，也不需要 web config， 那根本就不需要看它了。但是你部署到 IIS 呢？就必须还是要有这个档，哦，所以这点可能要特别注意哦。那你说没有的那些 APP setting 以外的资料，那他怎么去宣告那些东西呢？啊，就是透过另外一种方式了。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ASP.NET File 的执行过程跟以往 ASP.NET 真的差非常多。以往我们最熟悉的是 global.asax 这个档，还记得吗？啊，这个档以后就没有了，啊，就换成另外一种模式。好，所以你看啊，这个是设定档嘛，总之反正它就是参数设定，你把想设定的都放在这边 ，SNTP 设定啊，或者是这些啊制定的参数，全部都可以写在这里哈。那它没有什么限制了哈，基本上它就是 JSON file， 所以你可以自己添加任何可想要加进去的参数都可以哦，而且它可以是树状的啊，因为它是 JSON 嘛哈。好，啊，这个的话呢是 hosting.ini， 这个是专门给 ASP.NET File 开发伺服器用的一个设定档。啊，那预设呢它是只有两行而已啦。我们来看看这个 hosting.ini。啊，预设它就跟你讲说你 server 要跑起来你可以选什么样的 server 版本。啊， web listener 啊或是 Castro 啊。那跑起来之后呢它的 UIL 要长怎么样，所以这个 port 可以在这边改。啊，刚刚是5000预设的嘛。啊，你改6000啊 ,8080 都可以。所以这个是可以调整的。好，这个就是重点了。今天你要开始写 ASP.NET File 呢，你绝对不能不了解 startup.cs 这个档，因为呢，这个档就如同早期的 global.asax。哦，所以你的 ASP.NET File 应用程式要跑起来，基本上就是找这支来跑。这支有什么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我们直接来看 source code 哈。startup.cs 打开之后呢，第一步它有一个建构式叫 startup， 然后呢它会注入两个参数啊，你要注五个参数也可以的哈，反正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再写进来哈。通常呢会注入 iHosting Environment， 是一个目前执行这个 ASP.NET File 的一个环境变数。这个另外一个是 iApplication Environment， 这边可以取得的是跟应用程式执行时期 的一些环境变数。然后呢，通常这个建构式呢，哦，通常是用来设定 configuration， 也就是你这个程式呢要执行的过程会用到的这个设定呢，都会从这边 来去做宣告。例如说，我们会先 new 一个 configuration builder， 然后呢，我们会加一个 JSON 档进来，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 config.json， 所以呢，它会自动会把 config.json 的内容读起来，放到 ASP.NET 设定档里面去。那不止这样子啊，你还可以加其他的，例如说我还可以加另外的 JSON file， 哦，所以这边还可以加其他的。那你要记得哈，越后面载入的这个设定呢，会盖掉前面的设定，哦，并不是说以前面的为主哦，哦，是以后面的为主哈，哦。那我还可以去判断 environment.isDevelopment， 啊，哦，这边是设定说，欸，如果今天是开发时期的时候哈，哦，开发的环境。那我要额外再载入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很有趣，叫做 add user secrets。哎，什么是 user secret？ 使用者秘密。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经验哈，就是说我们在开发以前哈，我们不讲 ASP.NET 5，传统 ASP.NET 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把 web config 里面的连接字串
设定开发机的这个 SQL Server 的账号密码，然后连接自传写上去。那么有时候呢，因为我们多人开发嘛，可能另外一个人在开发 Web Config 的时候，发现这个连接自传没有用，我把它改掉，改成我自己 local 的 SQL Server。那我改完之后呢，我才可以跑嘛。啊，结果改完之后呢，我发现我忘记把它改回来，把 Web Config 也一并迁入到版本库去了。结果另外一个人拿新版下来之后呢，反而换他不能跑了。哦，有这种困扰对吧？所以之后呢就简单哈，以后把连接自串的设定呢存在一个秘密的区域。哎，那个秘密区域呢就在你自己本机的某一个资料夹下。啊，至于在哪里呢？你必须要知道哈，为什么呢？因为是秘密嘛。总之呢，就是那个 config 档，这个 config 档的设定呢，可以用另外一个档案去把它给盖掉，而那个档案呢，存在你 local 的另外一个资料夹。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其实是先载入 config 点 json， 然后呢，在开发时期呢，我们会载入一个 user secret， 那它也是一个 config 点 json 的 file。但是它的名字不一样，它叫 secret.json。那总之呢，它就是搞得很神秘了，啊，就是叫 secret 就对了。然后，那总之它的设定呢，只要跟它设定的一样，它就把它改掉。我等一下会做一点 demo 哈，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哈。然后呢，你看我还可以加入环境变数，所以环境变数也可以当成我的一个 config 档设定的来源。这个对我们未来部署云端应用程式非常有用哦，非常有用。为什么呢？你看嘛，我的连接自串是不是到哪里可能都不一样？开发环境、测试机跟真实机都不一样。你看一下哦，如果我今天呢要宣告一个ASP.NET 的环境变数，你看我就打 ASP.NET 底线啊 SQL CONNSTR， 然后呢把参数写在这里 ，OK， 然后存档，我是不是存到我的环境变数去？然后我就可以关掉了啊！当然应该不会存在这，应该存在系统变数才对了哈。然后呢，我的 ASP.NET 跑起来之后呢，它就会自动的去读这个环境变数，当成我的参数来源。各位可以想象吗？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有好处啊！我的 config.json 不管写什么都不重要了，因为它永远会被我的环境变数给覆盖掉嘛。那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专案不管有没有 config.json。反正我部署到测试机，它会读那边的设定；部署到正式机，它会读那边的设定。那这还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哦。真正有效的例子在哪里？知道吗？在云端部署的环境，通常是大量部署，对不对？你可能今天是5台 server 在跑，明天搞不好是20台或100台嘛。你要怎么快速大量的部署这些 server 呢？以前我们要部署大量 server 很麻烦嘛。我们 web config 啊，这个。要部署的时候呢，你不是说一份的全部都 call 吗？有时候是不同 server 要做不同的设定，我们就是call 到 A 的时候呢， call 过去之后呢，再把 web config 某个参数改成那台 server 的资讯，然后第二台还在做这件事，就变得非常麻烦。但是未来 ASP.NET File 就简单了，因为呢，你可以设定环境变数当成你的参数来源哦。那我所有的 web server 在部署的时候呢，就直接把那个部署的 script 先写好。环境变数就自动设上去，那之后就不用再改了。好，我就只要负责把程式丢上去，它就马上可以执行。好，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 scalability 跟 operation 上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哦，还蛮不错的。那么这个 startup 呢，刚第一步是建构式嘛，第二步呢更重要，叫做 configure service。因为服务呢，在这个 service 呢，其实是一个元件哈，在 ASP.NET 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哈。它要正确的去执行 ASP.NET， 首先第一步是要先把服务注册进来，所以你不做注册的动作是不能使用的。哦，所以在这边呢，这个方法里面所做的事情全部都是注册。例如说，我 add entity framework， 我要注册 entity framework 进来用；我要注册 SQL Server 元件；我要注册一个 DB context。这个 call first 嘛，注册一个 DB context 也是在这边去做注册动作。例如说，我要注册 ASP.NET identity， 然后呢，我要注册说我要使用 entity framework 的 store， 啊，存在这个透过 entity framework 去存取啊这个资料。那例如说，我可以在这边去设定一些 Facebook authentication 的 options， 也是一样呢，在服务注册的时候呢，去做掉这些事情。OK， add MVC， 把 MVC 这个功能加进来，元件加进来，然后呢，我可以自己写一些元件，然后注册在这里。那么这个的顺序性没有关系，但是下面这个就有关系了，这个叫 configure。configure 呢，就如同 global.asax 里面的一个事件叫做 application star， 还有印象吗？就如同这个东西。configure 呢，基本上这边要定义什么呢？定义你的 ASP.NET file 呢，到底要怎么执行 ？OK， 好，等一下我们后面会看到哈。基本上呢，你可以设定说，logger 要 add console， 我要在 console 模式下呢去记 log， 然后我要有 debug 资讯，我要使用这个 browser link， 所以请注意哦，你的 request 从浏览器这边发过来之后，进到这个档，它其实就是从这边一直往下流下来的。这是我们讲 pipeline 嘛，所以我的 request 档会先经由这里执行，再经由这里执行，它再传到下一个，再到这边执行，再到这边，再到这边，然后再到下一个，所以就一步一步这样下来的。所以这里的顺序非常重要，因为这里的顺序呢，就如同以前的 HTTP module， OK， 就如同以前的 HTTP module， OK。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图可以给各位看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这个档案其实就是第一个是先建构式嘛哈。然后呢，第二个是 configure 方法，它可以注入一些 service 的那个 collection， 你要把服务呢都注册进去，然后从这边去做注册的动作。再来呢，第三个是重要的 ASP.NET file 的这个专案的进入点啊，所以有 configure 方法 ，OK， 那注入一些物件，然后去使用服务，啊，记得这个使用是有顺序性的哈。再来呢，还有一些其他档案，例如说 package.json、bower 跟 gofile， 这些都是前端工程相关的档案。那你没用过，你可能就不太知道哈。那基本上里面也都是一些设定而已。好，今天最重要的应该还是这一块哈，观念解析。因为呢，像我刚开始接触 ASP.NET File 呢，其实最大的问题也是在这里，就是我搞不懂它到底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的心态上会一直想要去比较说，ASP.NET File 跟 ASP.NET For 到底差多少？我在这里我就可以跟各位很明白的讲，不要再比了，两个完全不一样。好，第一个，它有服务元件的概念，我刚刚讲过了。第一个 ，ASP.NET File 的模组化是以服务为中心思考哦，所有东西都先有服务，有这个元件被注册了，然后呢才会做什么？才会做注入的动作。所以我们会用到大量的 DI，Dependency Injection。然后呢 ，ASP.NET File 它也内建了一个 IOC 的容器，让你可以自由的去抽换各种各式各样的元件，所以不只是内建的元件，你要自己把它换掉，你自己写一套元件，直接在 startup.cs 档里面的 configure service 就把它换掉就可以了，然后就变成跟抽换这个东西一样，非常简单。然后预设呢，它其实可以让任意类别的建构式呢去注入服务元件。所以呢，你可以在ASP.NET MVC 的这个 controller 里面的 controller 的建构式去注入一些你曾经注册过的服务，所以那个服务呢是在你的应用程式生命周期里面随时都可以取用得到的所以有点抽象了哈，可能回去各位要消化一下。那这服务呢基本上分三种类型，第一种叫 singleton， 那你可以用类似这样的一个 API 呢去注册一个 singleton 的服务。那 singleton 服务就是一个应用程式在启动之后呢，就只会有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就是被 new 出来的哈。所以这个东西像 I my app 跟 my app 呢会被 new 出来，存在用 I my app 的这个形态呢存起来，随时等着被注入，而且它只会被 new 一次，直到这个应用程式 crash 掉哈。第二个呢叫 scoped 的意思就是每一个 HTTP 的 request 都会建立一个实体。意思就是说，今天呢，你有注册这个服务在你的这个应用程式里面，有一个 request 进到你的 ASP.NET File 应用程式，它就会先被 new 出一个，例如说我以这个为例哈 ，new 出一个 member 的实体，然后呢，这个实体呢会随着这个 HTTP request 从头到尾任何一个环节，你都可以在类别的建构式去注入它，所以你都可以取得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呢，这个 request 执行完结束之后呢？这个物件就自动会消失，这个是 scope 的意思。第三个呢是 transient， 这个的话呢是每一次执行注入的动作都会 都会产生一个全新的实体，哦，所以它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哦，那你看到这张图就会比较清楚，哦，刚刚我们是先注册服务嘛，对不对？这个服务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东西是中介元件，英文我们讲 middleware。那因为 ASP.NET 的这个执行的 pipeline 呢，其实它是完全靠 middleware 来执行的。所以你看一下哈，我们刚刚在这边的 code 里面 ，configure 里面，我说过这个很重要，而且有顺序性嘛，所以它会从这边执行，对不对？然后呢，再执行到这边，每一个都是一个一个 add 进来，或者是 use 什么，用这种方式呢来去做执行。那它的动作就变这样哈 ，request 进来之后，会去注册 middleware， 像这个就是注册，这个就注册啊。那我会有好几层 middleware 在这边，而且循序的哈，所以我第一个 request 进来之后呢，会执行第一个 middleware 的 logic， 然后呢，它会去呼叫 next， 去把这个 token 哈，把这个权杖呢交给下一个 middleware 处理，所以它就变成是这样哈 ，request 进来先它处理，那就看它处不处理嘛，它如果不处理这个需求的话呢，它就跳到下一个嘛，啊，它处理完它也跳到下一个嘛，对不对？然后你看 next， 那最后一个 middleware 执行完之后呢，它就 return 回来。OK，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middleware 的这个概念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套用 middleware 的顺序，为什么 logger factory add console 一定要摆在第一顺位？各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什么叫 logger factory？我要做 log 嘛，所以我第一时间 request 进来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先做 log， 很合理吧？以后呢，所有的 request 有任何东西要做记录，它都可以利用 logger factory 来帮你做 log 的动作，这样了解啊？再来，有一个叫做 use static files， 它为什么要设定在 use identity 之前？来，你看哦，这也是让大家思考的问题。这边有一个 use static file， 可以用来处理静态的档案。然后呢，之后呢，才用 use identity 去套用身份的验证。为什么这两个顺序是这样子？难道不能倒过来吗？那如果倒过来会怎样？ identity 就是什么？就是身份验证。所以呢，它会去验证一个人是否允许存取某个资源吗？但是你看，它的预设值是把它摆前面。也就是说，在 trip.root 那个资料夹底下，所有档案呢是不需要验证就可以存取的，这样可以知道意思吗？啊，如果反过来代表什么？就是你所有内容都不能存取，你必须先通过验证才能存取静态档案，有趣吧？啊，以前呢你要做到这件事没那么简单哦，现在变很简单了哈，现在变很简单，变怎样呢？你只要调换顺序就做完了，帅吧？啊，它就是一个 pipeline 的概念，一个处理一个哈。再来，你看哦，这边还有一个叫做 use directory browser， 就是呢，我可以列出啊，这个你看哦 ，app 点 directory browser， 我如果这样写的话呢，你看会发生什么事哈？执行它哈，那我们进到哪里呢？进到首页，哎，首页不是应该是长 MVC 的那个样子吗？我加了那一段后，怎么就坏掉了呢？就变全部都要浏览了，有没有？浏览这个档案 JS 啊哈，上页 CS 怎么都会变这样？我的 MVC 反而不执行了，这就跟顺序有关啊。你看，我现在把它摆在这个位置，摆在哪里 ？Use MVC 之前呢？所以我在执行到 MVC 之前，我就已经在浏览目录了。我当然不会去执行我的 MVC 啊。OK， 所以你看我往下卷哦。所以你把它摆在后面才对嘛？你看我回到首页，重新整理。哦，然后呢？哎，跑 MVC 了。但是呢，如果 MVC 没跑怎么办？例如说，我进到 CSS 页面，你看它还是会执行。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 middleware 的概念是不是非常重要？哦，非常重要哈。然后这个 middleware 呢，它其实内建的很多哈。目前 ASP.NET 内建的像身份验证的资源 ，GOIS 这是 HTML5 的一个 feature， 它可以支援错误页面的显示。定义路由、使用 section 跟静态档案的处理，这是内建的，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们知道了上述这些 ASP.NET 5的真正核心的结构之后呢， 各位就会比较清楚我们怎么去开始用 ASP.NET 5来做开发。OK，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都没有特别谈到 MVC 6的功能。事实上呢 ，MVC 6呢就是 ASP.NET 5的一部分。OK， 在 MVC 的部分呢，几乎 90% 以上是完全没有动的。我这样说好像不太对，应该是 99% 都没有动，然后加了一些功能。OK， 所以你原本学的这些 MVC 的这个 know-how 呢，都还是可以用哦。OK， 只是呢，你用到 ASP.NET 5了之后呢，专案结构改变了 ，HTTP 的要求管线改变了，你必须要了解什么是服务，什么是 middleware， 你才有可能开始用你的东西。OK， 所以各位其实要多学一点东西啦，原本的东西其实大部分还是要丢掉哈。MVC 都还留着 ，OK， 但其他的都变了，专案结构变了 ，HTTP request pipeline 变了，然后你可能会需要有一些命令链的工具等等。所以呢，这边呢，我其实是有列出一些学习资源的，像这边哈 ，ASP.NET 5的原件，还有这个线上聊天室，我只要 ASP.NET 5研究的过程卡住，我就跑来这边问人家。因为这边里面有几个版主非常非常厉害，直接就是 ASP.NET 5的 team member， 有几个都是天才到不行的哈，问他什么他都答得出来，所以我只要做不出来就放在这里。那其实 ASP.NET 5我在研究的过程之中呢，发现很多功能是根本就没有文件，只有 sample code 可以看，没有文件可以写，没有文件可以参考，所以有时候使用上来还蛮奇怪的。然后呢，我在问那个作者，这个就是在这个条件就是问的时候呢。他们会教我一些秘技，是你在外面都找不到的，然后很神奇的就可以 work 了，这样，很多啊。那因为 ASP.NET 5的 open source 嘛，所以这边有很多文件，我把连接留在这里啊，你们都可以去参考啊，因为很多都很棒哈。因为你真的是可以在线上跟他们互动的哈，都有人可以，都有人在追踪这些东西。然后 ASP.NET 5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用呢？我说 Beta 8开始呢，各位就可以开始花一点时间研究了。那 RC1 是今年11月，那预计 1.0 版呢会在明年的 Q1。那是不是要那么早冲呢？我各位觉得，我觉得是各位可以考虑一下了，自己玩玩还可以了，因为这毕竟是未来趋势嘛。那至于说你的正式环境什么时候要改成这个 ASP.NET 5呢？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了，我是觉得不一定那么急啊，因为呢，它第一版就算第一版出来，一定还会缺东西。一定还会缺，因为从 Beta A 开始，你去看它的 feature list 就知道你 total 有多少东西可以用了。事实上，你知道吗 ？ASP.NET 15年了嘛，然后突然重新打掉重练，一定会缺东缺西的哦，所以各位一定会有点不习惯。好，以下是我的这个联络资讯哈，那你们可以随时追踪我的这个粉丝团啊，上面有很多这个新的技术啊，还有今天的简报呢，也会放到那边去哈。那等一下呢，你可以等一下回去结束之后呢，记得要做问卷哈，评分你们就自己you know。好，那今天演讲到这边结束，谢谢。